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这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22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这一回呢，要来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节到58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节到第58节，题目是保罗的复活论证。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12节说的，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保罗面对教会里面的谬论，他提出质询。这个谬论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不相信身体复活。德仁之前也说过，为什么15章是提的复活的事情呢？有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是秉持着过分实现末世论，他们认为所谓的复活就是灵性上的改变，而这个灵性上的改变可以是一种说天使的话语的一种实际。也就是说，当我们追求所谓的或是盼望所谓的复活，其实复活不过是灵性的改变，而这个灵性的改变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一节里面，当我会说方言，当我会说非人间的话语的时候，我就犹如是进入到一种灵性改变的状态当中。至于将来身体会不会复活，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可是保罗针对这种谬论，他提出质询，并且认为如果信徒没有意识的身体复活是在基督福音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环，这一环如果倒了，就好像是骨牌效应一样，整个信仰就垮台了。所以接下来15章的13节到19节，保罗就说明这一种谬论所带来的危机。13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意思是，这很严重的。如果基督徒否认了身体复活，你只追求灵性复活，你否认身体复活的可能，那么就等于是否认了基督复活。因为既然没有身体复活，那么基督的身体也就没有复活，基督的复活就可能是所谓的幻影说，或是基督的复活是一种灵性的复活。如果基督的身体没有复活，会带来什么影响呢？14节继续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枉然这个希腊文 kenom 是空的意思，到头来成为一场空。 如果基督的身体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空的，我们所信的也是空的，不止到头来一场空。15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妄作见证的。我们知道十诫里面说到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那么可不可以作假见证帮助人呢？也是不可以的。神不需要我们说谎来证明什么，神不需要我们说谎来证明什么。如果基督的身体没有复活，你却传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么你就是在做假见证。15节继续说，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这个是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可以漏掉的一环。15节下半继续说，若死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如果我们没有身体复活的盼望，如果身体的复活的可能性是等于零，那么等于神就也没有叫基督身体复活。16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17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为什么呢？如果基督的身体没有复活，我们知道身体会死亡是因为什么缘故呢？身体会死亡，那是因为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带来一种罪的结果就是身体会死亡。罗马书第六章23节也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如果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是要解决罪的问题，那么必定也会解决死亡的问题。如果死亡没有被胜过，就等同于罪没有被解决，罪没有被解决，那么基督徒就仍旧在罪里。不止仍旧在罪里，我们最后也因着罪而灭亡。18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不止灭亡，而且我们是一群可怜的人，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活在一种虚幻的应许里面，所以要推翻基督教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找到了耶稣的骸骨，证明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整个基督教就瓦解了。原来事态这么严重，哥林多的某些信徒觉得，哎呦，反正我不要身体，我不相信身体复活，没有那么严重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我追求灵性的，这种灵性的复活也很好啊，我说说方言，我一样爱主追求神啊，那这有什么问题呢？保罗说，基督徒你要有一种动足机先的敏锐感，你要知道当第一块骨牌被推倒的时候，那么最后的结局是如何。身体复活如果被否定了，等于基督论所带来的整个的救赎都被否定了，而这全盘的否定所带来的是一个可怜，是一个枉然，是一个扔在罪里，是一个灭亡的人生。我们看到保罗的思路非常的清楚，而反观现在的教会，我们看很多属灵书籍，我们不去小心当中一些错误的思维，包括成功神学也慢慢的进到教会里面来。有一些极端灵恩的教会就告诉信徒说，你要说方言才能证明圣灵在你心里，你要说方言才能证明你得救。你觉得没有什么，可是当这种谬论进到教会里面来，就等于是否定了这救赎的恩典是白白的，因为这救恩变成是有条件的， 你必须要会说方言。所以为什么德人面对很多的书籍，我都严正的把关？因为只要有一点点错谬的思想或价值观进来，我就会将它推敲到最终的结局会造成什么样的境况。保罗的思想好清楚。如果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你也是教会当中的头羊，或是教会的主要领袖，我们需要谨慎在上帝的面前。面对很多错谬的理论，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来看。就好像十五章，在十五章那里，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两次说明照着圣经，照着圣经 ,katatasgraphas, 保罗很多立场的表明和申论都是根基在神的话语之上。而你我都知道，神的话语的解经原则很重要的就是上下文。我们先看15章第29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29节也暗示着在哥林多教会某一些人，他们为死人受洗。摩门教就抓住这一节经文说，你看吧，我们可以为死人受洗。所以摩门教他们会为死人来受洗，并且认为为死人的遗体来受洗会带给他某种属灵的益处。可是29节不是这样解释的。当我们只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要去建立一个原则性的教导，你必须有两处以上的经文来证明。否则我们若单单只凭一节经文来做原则的确定，那就是非常的危险。我想圣经其他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是的，没有为死人受洗这样的一个教导。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5章第9节那十个童女的故事，就让我们看到整个救恩是不能够转移的。所以第29节比较正确的解释是，保罗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保罗不是认同这种为死人受洗的行为，而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如果哥林多人，你们否定，你们不赞成身体复活，那么身体就是没有益处的嘛。那既然身体没有益处，你们为什么还要为死人的身体来受洗呢？那不是自相矛盾吗？保罗面对教会的谬论，有非常严谨的一种慎思明辨。而你我呢，身处现在异端邪说这弯曲悖谬时代横行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岂不更应该戒慎恐惧，并且在神的话语上面下苦功呢？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20节到28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8节，告诉我们一种品质保证的模范与示范， 既然十九节以前我们知道身体复活是必然的，而且基督也真的身体复活，身体复活，基督身体复活的一个意义就是，基督复活以后的身体如何，我们的身体也会如何。如果耶稣的身体没有复活，那么就表示身体的部分，基督无法胜过死亡的权势。那么基督连这个部分都胜不过，如何宣称可以救我们呢？好像诚如一个在游泳池畔的救生员，他如果连憋气都不会，你还会相信他可以潜水下去救你吗？不会的。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在果园里面，当果树第一颗果子成熟的时候，所代表的好像那个保证书一样，后面的果子也会像第一颗果子一样的成熟。二十一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我们知道死进入到世界里面是因着亚当夏娃的缘故，而死人复活呢，我们可以得到复活的永恒的生命，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来。二十二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普救论者很喜欢第二十二节，特别是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普救论者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基督就隐形在各个宗教里面，我们只要诚心向善的都可以得救。这个解释是错的。为什么呢？解经需要参照上下文。二十三节说，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看到了吗？属基督的。所以回到二十二节，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这个众人指的是与基督有关的人，也就是信基督的人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说的复活是指的基督徒的复活，当然未信者的身体也会复活，可是未信者身体的复活不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要表达的。对于未信者，他们身体的复活，他们不是为了得荣耀，而是为了要接受永恒的刑罚。针对未信者身体的复活所记载的经文段落是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九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而不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之后，保罗把将来末世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二十四节，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这个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是指着一切抵挡神旨意的力量，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基督就完全得胜。二十五节，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是基督所要毁灭的仇敌，那是罪的工价。因此基督身体的复活也代表着毁灭了死这个仇敌。二十七节，因为经上说，保罗引了诗篇第八篇第一节，上帝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伏了他，这个他指的是基督，万物都伏了基督，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那叫万物服基督的就是天父吧。天父不在其内了，就是天父不需要顺服基督，是基督顺服天父。事实上三位一体是同荣同尊， 在本质上是相等的，可是呢，在功能上，在救恩的计划上面，有他不同的角色。圣子是顺服圣父的旨意。28节，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就是圣子顺服天父，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29节刚才说明过了。而相信身体复活会带来怎么样的一种处事态度呢？30节，保罗提出他自己的领受。保罗说，我们又因何时冒险呢？31节，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意思是对着弟兄姐妹引以为荣地说。保罗引以为荣什么呢？当我看到这个部分，我内心也有很多的调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引以为荣的是什么？很多人做见证说，哎呀，我的孩子考上重点的大学，哎呀，我赚了多少钱，我的事情如何被上帝所解决，引以为荣。可是保罗引以为荣的和我们不太一样，而我们所引以为荣的却很靠近社会的引以为荣。保罗引以为荣什么呢？我是天天冒死，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保罗是罗马公民，他不会被丢到竞技场去与野兽争斗。这里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说到保罗过去在以弗所遭受到很大的一种逼迫，有可能是使徒行传第19章以弗所的暴动威胁到保罗。另外一种可能是，有一些学者主张保罗曾经被囚在以弗所。有一些学者认为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监狱所写的。不管如何，但保罗他认为身体复活就影响到他如何在世生活，因为身体还会复活，所以他什么都不怕，他敢冒险。也因为身体还会再复活，所以他现在的身体就不能够犯罪，就不能够败坏。相反的，保罗说，如果一个人不相信身体复活，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呢？第一，就是贪生怕死嘛。如果身体只有这一次，我们就会很异常的不舍，异常的担心。或是，我们不相信身体会复活，身体仅此一次，将来复活灵性与身体无关，我们就会放纵自己去犯罪。但不是的，现在的身体和将来的身体不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因此保罗说，如果身体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干脆就吃吃喝喝好了，因为明天就要死了。33节，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你们要请勿为善，不要犯罪，因为有人不认识上帝。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一个不正确的神学就会导致不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在临前15章34节是最好的说明。而这错误的神学也会带来羞愧的人生。期盼你我看完34节以前，我们都能够将保罗所引以为荣的价值观，因着身体会复活，我愿意为主冒险，因着身体会复活，我不愿意在最终沉沦，因着身体会复活，人间各样的苦难挫折都不能叫我低头，我以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坚持的态度来引以为荣。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醒思， 将来的复活与盼望。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接下来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到54节，保罗说的，现在的身体与将来的身体不是没有关联的，而是有一种延续性，不只有延续性，还有一种差异性。复活的身体与现在的身体有连带关系，但基本上又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保罗在35节就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36节，无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保罗说，你观察自然界，就有身体复活的密码在里面，或是说暗示在里面。种子和将来所长成的植物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一不一样？不一样。接下来保罗说，除此之外，神是创造的神，他能够创造出各样不同的身体。38节，但上帝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将来的身体也是神新的创造，但这个创造呢，不是使无变有的创造，是在我们现有身体的基础上，与现在的身体有所关联。如果将来的身体与现在的身体有所关联，我们怎么能够败坏我们现在的身体，或是不懂得去保养顾惜呢？我们现在的身体就好像是种子一样，而每一个人的追思礼拜就好像是撒种典礼，种子撒下去之后的身体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体。这身体哪里不一样呢？42节到44节有说，将来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荣耀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而这个身体我们难以想象，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能够略见其端倪。耶稣复活的身体呢，可以穿墙的，那个身体是我们现今所无法想象的，我们将来都要拥有那样的一个身体。45节，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意思是末后的亚当是基督，基督有能力赐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崭新的身体。46节，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意思是呢，信徒必先有一个天然的身体，在复活后才会得到一个不同的属灵的身体。50节，保罗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将来的身体是现在的身体所不能够承受的，就好像我们进入到太空里面，不穿太空衣是不能够进入太空的。最后我们跳到第58节，如果我们确信了将来身体会复活，而且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不朽坏的，是强壮的，是灵性的，那么我们就要坚定不要受到身体不会复活的谬论所影响，而也不要把现今的身体怠惰了，懒惰了，犯罪了，而不好好让神来使用。因为身体将来不只会复活，神还会给你我奖赏。我们使用身体为神所付出的，将来都不是徒然。愿神赐福服侍他的人，我们下回见。